撒母耳记十章，我们上一次停在了第八节啊。第八节就是我们上次讲到了一个 test 啊，因为前面的几节呢都是在说兆头啊，神因为知道扫罗的信心呢、啊，他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一直给了他不断的外显的兆头啊，也就是证据啊，告诉他这是出于神的。然后呢，到第八节的时候呢，他很有意思啊，他给了他个命令啊，这个命令呢，就是在吉甲的时候呢，要等扫罗，要等撒母耳到了才可以献祭啊。这个命令呢，在第十三章的时候呢，是扫罗并没有做到啊，到后面会看到。所以呢，我们上次解释了这第八节呢，其实是一个信心的测试啊，就让扫罗有这么多的证据，以及有十一章神带领他打的一场大的胜仗之后呢，看他是不是从里面真的相信主啊，真的从里面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行啊，这是一个信心的测试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今天从第九节开始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扫罗在之后碰到的事情啊，对他的影响是怎样的。那扫罗呢，转身离别撒母耳啊，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啊，扫罗到了那山啊，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然后有句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完毕，就上秋坛去了。我们注意呢，九节到十三节讲的这个呢，其实呢是前面的几个证据或者兆头之一啊，也就是最后一个啊。我们看十章的第六节、第五节的后半段啊，说你会看见一些先知从秋坛下来啊，有鼓瑟的、击鼓的。第六节呢，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所以在这呢，神并没有把前面几个呢详细再讲一遍，但是把受感说话这个例子呢又讲了一遍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解释这一段。我们先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啊，也就是我们常会碰到的，那扫罗有没有在这个时候重生成为一个新人啊？因为这是我们会误解的一个点啊。因为第十章的九节呢，他说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啊，我们会认为呢，扫罗就此呢就是属神的人了啊，事实上并不是啊。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因为这个在原文里面呢，赐给他一个新心啊，这个心呢，其实在原文里是另一个的意思啊，叫 another。或者 following 就是跟上来的一颗心啊，它并不是重生得救的 new heart 一颗新心的这个意思啊。这个在应该在 KJV 的版本里会更准确一些。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啊，讲到新心呢，很最重要的两处经文呢是在以西结书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啊，我们要知道扫罗他并不是重生得救的人呢，他并不是神的孩子啊，所以我们要先看一下真正旧约讲到的新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以西结书十八章，以西结书的十八章，以西结书十八章的三十一节啊，以西结书啊，十八章三十一节，他说：“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呀，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死亡之人，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所以这里呢，神借着以西结啊，要告诉以色列人呢，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一个新心和心灵。所以以西结呢两次讲到这个新心和心灵啊，第二次呢就更清楚一些啊。以西结书的三十六啊，往后翻同样一卷书，三十六章，以 以西结书36章的26节，大家可以把这两处可以记一下啊，因为这两处也讲到了这个词新心啊，但它在原文里呢，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生的新心的意思啊。36章的26节啊，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这个是以西结书讲到未来的预言，耶稣基督要来之后啊，我们每个人在圣灵里重生，就是这么一个情形。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解决的问题呢，什么叫做真正的得救啊？真正的得救是从里面信了，完了呢，神会让我们有一个重生啊，有个新造的人，也就是新心、心灵。所以，以西结书的两处呢，都匹配了另外一个词叫心灵啊 ，new spirit。所以我们新造的人呢，就是约翰福音的三章，所讲到的，我必然要重生啊。他说，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段啊，约翰福音的三章。约翰福音三章的第五节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所以在这呢，我们显然看见神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就是以西结书的36章的内容了，就是他会给我们一个新心和心灵，而且呢圣灵会因此呢住在我们里面，是那老师然后呢我们里面那个新生的新造的重生的那个心灵呢，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所在，它会慢慢的长大在圣灵的教导下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在里面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回到扫罗的这个例子回到撒母耳记上的10章9节因为会有弟兄姊妹会问读到这一节就会问，哎，扫罗是不是神的孩子啊？是，如果是的话，怎么后来又失丧了呢？不会啊。你若真的是得救的，是不会失丧的。如果论到犯罪呢，大卫也犯了罪啊，所以神最终还是赦免他，而且呢，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这个区别就是大卫是信的，扫罗是不信的。那我们就得解释啊，神这时候赐给他的这个翻译讲到一个新心啊，其实是一个 another heart， 另外一颗心啊，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旧约呢，神的灵啊会暂时的临到一个人，然后呢使用这个人，但是呢当这个人悖逆呢，神会离开他，所以大卫呢在犯罪之后呢，他是很害怕神的灵离开啊，所以他在诗篇应该是在51啊，他说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我可以看一下，对啊，诗篇51的11节啊，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所以旧约的这样的临到呢，和新约的重生呢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啊。那新约的重生就是以西结书我们刚才读的两处经文啊，指向的未来要来的，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重生得救的人，在你信了以后呢，你里面是有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灵呢它是不可能生了又死了所以扫罗这里呢，神给了他一个心呢，这颗心哈其实呢就是当他看见前面的神给他这些征兆之后呢，他愿意继续往下走那同时呢他也可以成为神临时的器皿圣灵呢可以用他这里呢我们岔开来讲一个情形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呢，我们很愿意去经历一种的属灵的经历就是呢被圣灵充满 所谓的被圣灵充满，不是真的我们讲的实际意义的被圣灵充满，就是找到一种呢，我的主权交到一个地步，我不能控制自己啊。比方说呢，很多人想追求呢说方言的感觉啊，追求呢完全不能控制，也就像这里受感说话的感觉啊。我想告诉大家呢，这个并不是在圣经里啊，比我们现在重生得救呢更高的，相反是更低的。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是旧约圣灵对人带领的方式啊，这是你要认识到，你不能曾经做过加减乘除，你做得很好，做了全小学第一名，现在呢，你到了大学，你说我还是想去。有没有加减乘除的比赛，我再比一次好不好？这个是很没有智慧的，这个是很幼稚的。就是你已经到了重生得救，你已经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已经有一个新生的灵在里面啊，然后你说不行，我还得要回去。回去哪呢？回去圣灵在旧约带领人的方式，就让他受感说话，到一个地步其实他是完全不控制自己的。所以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啊，这个的在神的祝福里级别反而是低的。你不要得到一个更好的，你说不要，我现在会做微积分，但是我不做，我非要去做加减乘除，这个是对神相反没有信心的表现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我们要知道呢，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并不是完全安全的。因为呢邪灵也可以来的。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经文啊，我们看一下十章的十节啊，撒母耳记上的十章的十节啊，扫罗到了那山啊，有一班先知遇见他啊，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大家记得这一句啊，然后我们往后翻，我们对比两节经文啊。撒母耳记上同样一卷书啊，上的第十八章啊，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的第十节啊，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十节，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啊，扫罗在手里拿着枪。注意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对比一下，一节呢是神的灵大大感动他，都是扫罗啊，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第二节呢就是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手中的英文的这个圣经啊，如果是 KJV 的，你会发现两节经文的词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大感动和大大降临其实是同一个词，受感说话和胡言乱语是同一个词，是一样的啊。希伯来文原文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你可以说，哎，我英语可能翻译错了，那你回到希伯来文的原文，希伯来文的原文也是一样的啊，这就很有意思了啊。也有意思在哪呢？就是圣灵这么带领旧约的人，恶魔也可以这么控制旧约的人，这就是结论了。我们要小心啊，就是神让我们已经在属灵上往前进了，就不要退回去，不要再去追求。你在圣经里看到这样的例子吗？看到，有的。但是我想告诉你呢，这样的例子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因为呢，这是神在新约还没有展开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做成救恩的时候，他带领人的方式，这样的方式有个特点啊，就是人不能控制自己，就是他本意想做的事他做不了。神会不会拿走人的主权，使人成为他的器皿？他当然可以，他当然会，但是呢，他不可能因此而带领你得救，你不可能靠这样的方式能得救。我们回头可以看扫罗啊，我们整个查完就能看见，扫罗就是这样。扫罗有一生有很多经历神呢，而且神用他讲预言，也两次啊，这只是我们看见一次，这是第一次， 他列在先知中开始讲预言，但这样的一个方式不能证明他就是属神的啊。特别著名的一个反例，大家记得还是谁吗？能想得起吗？旧约里最著名的一个反例是谁啊？巴兰，对不对？民数记的24章，巴兰啊。我们今天时间原因不回去读啊，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去读。巴兰被神所用到一个地步，他可以预言耶稣基督要来呀。那你可以说巴兰是属神的吗？不可能啊。巴兰败坏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因此死了多少人呢？啊，他给那个摩押人出那个恶主意啊，让那个米甸女子去行淫啊。最后神让他们攻下米甸的时候，让他们把巴兰给杀了。巴兰一定是属撒旦的。那为什么神能用巴兰说预言呢？因为巴兰不能控制自己。巴兰不能控制自己。以至于到一个地步，神让他在第三次说的时候，他能直接指向未来从以色列要出来的那一位，也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么大的预言借着巴兰说出来。能证明巴兰是属神的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扫罗自己。啊，扫罗第一次说预言呢是正面的啊，是一个例证据啊，来证明呢撒母耳说的话是对的，就是我们今天顺序查到的部分。扫罗第二次说预言呢就很有意思了。啊，我们来看这个，那是在同样的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的第19章，撒母耳记上的第19章第18节，19章的18节，这个时候呢，扫罗在逼迫大卫，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这个时候呢，他和撒母耳就在往拿约去居住。那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就打发人去捉拿大卫。注意啊，神是怎么借着撒母耳呢把这件事化解的呢？你会看见去的人看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又是先知受感说话啊。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放得太高的位置啊，这不能证明这些人最终就是属神的。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打发去的人是去干什么的？是去抓大卫，是去杀大卫的。怎么跑去变成先知在说话了呢？因为他不能控制自己了。21节，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注意吗？两次啊，去的都是凶手，凶手都留下说话了啊。第三次扫罗自己去了啊，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然后三次扫罗打发完人之后呢，第四次他自己去，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库的大井啊。然后呢，到23节，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啊。他甚至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然后在这里呢，也讲了一遍，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所以这是个反问句啊，这个反问句其实就说明了扫罗这样的人也能是先知啊，因为他不能控制自己，不是他说的，是神让他说的。他去杀人的，神让他在说预言。巴兰是去杀人去咒诅的，神让他说预言。所以这样拿走自由意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不是我们今天神带领我们的方式，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方式啊。这是我们岔开来要跟大家解释的啊，因为这里面有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常会拿这些例子呢来做证据啊。我们今天也要去用这些，不要用这个例子，圣灵感动我们不是这样的方式。今天我们里面的圣灵啊，它是柔和谦卑的啊，它是用他的爱啊，来告诉你你该怎么回应的啊，他不强迫你的。然后你非说呢，我要把主权交出去，我要用这样的方式啊，那第一呢，你再往回退，是我们刚才讲了啊。第二呢， 你再把自己可能交在扫罗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的那种经历里，因为邪灵也会这么控制人的，一模一样的，圣经用的词都是一样的，就是受感说话和恶魔降临是同样的词啊，是这个受感说话和胡言乱语是同样的词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啊，我们不要去追求一些外显的证据啊，我们却丢了真正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的信心呢啊。我们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十章啊，那十一节呢，那素来认识扫罗的啊，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啊，这里我们就会刚才解释了啊，就是众人其实并不觉得扫罗是应该可以是先知的啊，因为呢扫罗的确他没有显出大的信心，所以我们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里面相不相信呢？我里面相信呢，无论在旧约新约呢，我都是属神的。我里面不信呢，无论我外在有多么大的外显的证据呢，我都是不属神的啊。所以无论旧约新约啊，得救的方式都是一样，都是相信啊，并不是说在旧约里人要行律法才得救啊，不是的，都是相信。其实从圣经一开始，神救人的方式都只有一个，就是神把话给出来，这话就是光，就是命令，然后呢人信了接受了，按这个话去行了，就得救啊。你可以想想，假设我今天我是跟挪亚同时代的人，我怎么得救呢？我相信挪亚造方舟时候所说的话，然后我跟从他进了方舟，我就得救了。我是耶利米时代的人，我怎么得救呢？我相信耶利米说的，就是我投降，我投降巴比伦王，我就得救。那我是今天我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福音里，我怎么得救呢？我相信神给出来的命令，我接受救恩，我从罪中出来啊，转向神，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就得救。所以永远都是神把一个救法在一个世代给出来，然后呢这个世代的人来回应这个救法，回应的方式都是相信啊，相信的证据都是有行动来支持啊。我也可以嘴巴上说挪亚讲得很对，你等我把这个田处理完，把牛处理完啊，把这个婚宴办了，等我把这些事还在做一半的时候，洪水就来了。所以我们光说你不动是没有用的，就是你可以说呢，耶稣的救恩还挺吸引我的，然后等我把世界的事做完我再来听。我们总是信了，生命跟上去自然就会有改变，我自然就会知道它是真的。所以我在听见的话看见的光的时候呢，里面开始接受，我就外面就开始有表现啊。这是一个历世历代啊，每一个无论他是听见的话是什么，神给出来的是什么啊，每个人都是这么得救。但你会发现呢，神给的过程是一个渐进往上的过程，对不对？就是律法呢又比挪亚时代的光要大了，耶稣基督呢又比律法的光更大了，所以光是越来越大的啊。所以神给的这个救法是越来越高的，然后人回应呢方式都是一样的。但是若神给的救法越来越高，我们为什么要倒回到小的那个时代去呢？你今天总要神给你造个方舟，你没有办法去得救的，神不是这么救法的。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责任更大了，就是神越到后面呢光越大啊，人对光回应的责任就越大啊。那神给律法呢没有付上圣子基督生命的代价，对不对？神今天让我们得着的救法，这救恩是付上了耶稣基督生命的代价，哪一个我们的责任大呢？啊，这是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经文啊，我们来解释一下这神救人的这方式啊。我们回头有碰到其他经文我们再解释啊。十章的十二节啊，那地方有一个人说啊，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 此后有句俗话说啊，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完毕啊，就上秋坛去了啊。所以扫罗和这些人做的这个事呢，使得身边的人啊非常的诧异啊，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所以身边人也不相信啊，实际的原因就是扫罗里面没有改变啊，他其实并不是因为信心而有的啊。所以呢，他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啊，而且你从侧面也能看见，他们做的这个事呢，的确是超出他们的自由意志所控制的啊。神只是用他们，用他们做一些祝福他人的事，因为他们讲的预言呢，的确都是造就造福他人的啊。那我们继续往后看啊，那扫罗的叔叔14节问扫罗和他的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啊，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地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段落，因为呢，他前面没有铺垫，后面也没有跟进。啊，你再没有看见扫罗叔叔，扫罗叔叔也没有名字出来，前面没有，后面也没有。啊，你也没有看见呢，扫罗家呢这个叔叔后面在登场做一些什么事，没有啊。扫罗家后面有一些人登场的啊，比方说呢，扫罗的族兄弟啊，好大一批人呢，最后跟了大卫啊，这个是提到的。但有没有他叔叔的后裔呢？没有特别提。啊，那为什么这时候呢要提他的叔叔呢？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放在这里呢，圣灵啊特别的把这样的一个段落记述在这里呢，最大可能呢，其实就想告诉我们一件事啊，就是扫罗自己啊，他并不是那么相信。所以其实所有的证据呢都指向这么一个结论，从扫罗一开始啊，你可以完全也可以从谦卑的角度去理解扫罗讲的话呢，大家都觉得很谦卑啊。从第九章的第21节开始啊，他说便雅悯中最小的，到这里啊他也不告诉他叔叔啊，到后面他躲在器具里啊，我们等会儿会查到。所以扫罗在里面啊，他并不是真的相信啊撒母耳所说的话。这里和什么形成一个鲜明对比呢？就和扫罗之后啊他不肯从这个王位上下来啊形成鲜明对比。如果你可以想，假设你从来不相信你是一个王，然后呢做了几年呢，然后大家这个神说那你不要你做了，换一个，你应该说什么？哎呀，我早就可以下来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从来就没信过，我就可以走了嘛，你怎么又不舍得呢？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里面的肉体啊，诡诈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我们要小心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这是圣经的原话啊，坏到极处啊。我们很多时候读这个话呢，有两个感受。第一呢，觉得在说别人，我一读这话想起某某某了啊。第二呢，如果感觉在说自己呢，觉得这话说得重了，没有那么夸张。那我想告诉大家，第一呢，这话不在说别人，在说我。第二呢，这话说得还轻了啊，神已经非常怜悯我们的软弱啊。原因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诡诈到一个地步呢，把自己都骗了。我认为我在做好事，我认为我很谦卑，其实呢我在做坏事，其实我很骄傲啊，这就是诡诈嘛。诡诈就是你本来不是这样，但是呢你却显明是这样，然后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你坚信自己是这样啊。扫罗呢他想不想做王啊？其实他里面很想做王的到一个地步呢，他自己觉得他不可能啊，就像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小朋友啊，小学生啊，孩子们班上选班长啊，那个小朋友说，哎呀，我肯定不能当班长啊，最后呢选上他啊，就第二年把他选下来啊，他肯定要哭鼻子的，我就是班长啊，这你们怎么能不选我呢？就是这样啊，就其实他是很想当班长的啊，你们怎么最后不让我当了呢？啊，原因就是他前面觉得他不想。他前面觉得他不是，不等于他真的不想。 你真把它放在那个位置，它就是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事啊，在人的历史上啊是比比皆是的。比方说呢，你可能看见一个很普通的人，当你把他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给他很多权利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人你完全就不认识了，完全不认识啊，很可怕的，甚至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们人性就是这样的，扫罗就是这样的。扫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example， 一个例子啊。什么例子？就把我的老我是怎样的全显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撒母耳记，把属灵的意义又像水里的东西浮出来一样，它太好的帮助我们去理解圣经的一些基本原则啊。扫罗就是先前的亚当，大卫就是幕后的亚当，就是个预表啊，一个 picture。先前的亚当就是我的老我啊，幕后亚当就是使我活的那一位，就我里面新生的幕后的亚当是基督嘛？那我的心我从哪里来的？是从基督里生出来的，从圣灵里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读扫罗的时候呢，就读到我得救前以及我得救以后在肉体里的就那样子，你可以很充分的显明出来。啊，可以对号入座的啊，我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是讲别人，扫罗就是在讲我们。所以他在这儿把他叔叔这一段呢，他叔叔名字也不用讲的，他就是他家一个亲人。而且为什么要特别提示他叔叔呢？因为这个亲人亲到一个地步，按道理扫罗是可以跟他聊的。Right? 你可以想想，假设是他邻居，是他小学同学，他可能不好意思，他可能不是很放心啊，他亲叔叔，那他跟他问一问。说撒母耳这么跟我说的，你怎么看？扫罗没有，扫罗从里面，他并不真的把撒母耳这个话呢太当那么回事儿啊，以至于呢，他叔叔跟他聊呢，其实他叔叔都已经觉得应该有点什么事情发生了啊。为什么要插进去讲呢？因为扫罗已经开始说预言了啊，这是我估计身边的人已经当作有很大的新闻来谈了啊，所以他叔叔一定在。想这孩子一定有一些什么事儿，我得去问问他。所以连他叔叔也已经有这样的预期了啊，扫罗并没有把这个太当回事。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十章的第十七节啊，撒母耳将百姓招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啊，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宗派、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好，我们今天后面时间，我们先把这一段啊认真解一解。这一段的意义啊，在于呢，充分把神的形象显明了。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读经的时候经常会两方面切换着来，一会儿呢看见人，人的形象太糟糕了，越读越失望，然后呢神马上就会切换一个画面让你看见神的形象。最好的例子是什么？你读士师记，是不是越读越不想读啊？越读越读啊，读怎么读到后面你都不能读下去了啊？读到那利未人那一段啊，你就怎么这样呢？然后读完以后就是什么记啊？路德记是不是啊？哎呀，真美呀！你说最好每一篇都是路德记，那你为什么要把士师记放在那呢？因为我们认识神和认识人呢，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要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神，认识自己，神总是这么切换着来的。你不认识自己，你永远不可能认识神。你不认识自己，为什么要基督呢？我都不要救恩，我又没有死，我没有罪呀。我们经常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你是个罪人，他很生气，很受冒犯。那他不觉得他快溺水了，你给他个救生圈，你在冒犯他，是不是？他不觉得他是个罪人，你说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他说我为什么要呢？所以我不认识自己，我怎么可能要神呢？但我只认识自己，我会到一个什么结果？我就读士师记，读到一个地步，我就完了。没指望。我们不用读士师记，我们今天去看，打开电视看新闻，就跟读士师记是一样的，一样效果啊！你读你看就好了，全是这种效果，你会觉得世界完了， 而且很多人想法就是不行，我就换一个地方住啊，从这个城搬到那个城，从这个国搬到那个国，从这个州搬到那个州，都一样的，哪里都是一样，因为地上满了罪恶，那你没有希望了。所以你只认识自己呢，就这个结果。所以神呢，他总是带着我们，你要看见你的样子，然后你就会看见神的样子，你才会要他嘛，对不对？神给你预备了你的答案，然后呢，我在对我自己的认识里预备了我的需要，我看见我自己才知道我渴了，然后我看见水，我才会 enjoy， 我才会享受这个水的甘甜嘛。所以这两个事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极其重要，每一面都重要啊。我们在这就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其实圣经里反复讲的都是这个道理。那我们十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他讲的，他就是说神呢，他清楚的告诉以色列人，你们错了啊。他讲的，他说你们呢，从出埃及开始，一直是神在带领。从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以色列其实就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埃及四百多年，然后出埃及。第二个呢，就是几百年的士师时代，到这个时候快结束了，因为撒母耳起来的时候是最后一代士师以利嘛，就快结束了啊。每一次神说呢，是谁带你们出来的？是神自己。出埃及是神带出来的，士师是每一次神兴起的，而且呢，每一次士师打仗的时候全是神在打，对吧？基甸三百个人打米甸族多少人？十几万人。谁在打？神在打。耶夫他啊，俄陀涅，哪一次不是神在？全是神在打。参孙，好，在这神说呢，那你们没有看见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恩典是从神来的，现在你们却要一个王，所以你们错了。神的形象在这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他把恩典永远都放在他信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我们到神那里要什么啊，弟兄姊妹们？肯定是要恩典啊。我们要避免一个什么情形呢？我们要避免我们到神那里去告诉神我有多好，这个是很危险的。而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讲的那两个人祷告，是不是啊？一个法利赛人，他怎么祷告？他说，主啊，你看我怎么怎么样，我一周进食两次啊，我做了哪些好事。我不像那个人啊，指着远处那个税吏啊。啊，税吏说什么？税吏说我是个罪人。我们到神面前不是来说我有多好，那不叫祷告，那叫呢，我来显明我配得。所以如果我不是带着接受恩典的心到神面前啊，其实我是不会看见这恩典的。所以我们到神那里呢，是一定是要去看恩典的，这是个极其重要的角度啊。所以以色列人在这儿呢，神的形象告诉以色列人是什么，就是他想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回到一个重要的事实，救你们的是谁？你们先想一想，救你们的是谁？你可回想一下你的一生，从你的祖先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救你们的是谁？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属灵教导。今天假设我读人的，读士师记，读扫罗啊，我读就知道自己很糟糕，很败坏。然后我到神面前，我先要想什么？以前救我的是谁？我相信啊，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啊，其实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圣灵带着你啊，去回忆一下你在得救前，圣灵是怎么，神是怎么保护你的，你都会想起来的，很多事情都会想起来，你就会知道神不是说从救你那天他才在看顾你，他从你出生之前他就知道你，从你生出来到你得救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在看顾你。神就是想说这个，而是你要回忆一下你过去领受的主恩，你今天就知道当如何到主面前来面对你的困难了。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还活在地上啊，困难就不会少的，眼泪就不会少的， 因为神没有应许我们挪掉地上的困难，擦去地上的眼泪。圣经怎么说的？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嘛，对不对？他没有说一夜从不哭泣，你天天欢呼喜乐，这是人的期望啊。神告诉你一夜必有哭泣的，但是神承诺你啊，你在信心里，你早晨会欢呼喜乐的。神承诺我们在永恒里，他必擦去一切的眼泪的。所以我们在今天，你永远面临的情形是，你一停下来，你就看见明天还会有担心的事，你后天还会有操心的事，你不可能停的，不可能停的。我们就有姊妹突然之间，哦，父亲过世了，你永远预料不到明天会发生什么，地上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怎么办？你回想主过去给你的恩典，你就知道未来该怎么办。这是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最需要的。当你眼前只看见困难，你的结论一定是我马上要个王，因为地上的人解决这困难的方式都是一个王，对不对？以色列人面临的困难是什么？隔壁很多敌人经常围攻他们，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一看，哦，摩押有个王，非利士有个王，好，那我们也要一个王。但如果我们看眼睛看着神，看神在过去给我们的恩典，你就会想到的不是一个王的解决方案，是我的信心，我可以更信他，我就可以面对明天的困难。不是有一首圣诗说，因为他活着我才可以面对明天吗？我们唱都唱得满眼流泪的，怎么一到自己的事上我们就不信了？唱的就是我们要信的，就是因为他活着我才可以面对明天吗？就是因为他活着我们才可以面对四维的仇敌，不是因为要一个王，这是神想告诉他们的。阿们。神说你们错了，孩子们，你们信心小了。你可以回想你们过去那么久，哪里是王带过来的？明明是神带着你们走到今天的，你怎么突然就要一个王了呢？这不是很愚昧吗？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完了，好，神的反应是什么呢？这是神的形象的又一个令我们感动的地方。按我们人啊，比如说是我啊，如果看见人一个弟兄或姊妹做错了，我是抑制不住，我就想去把他拽回来啊！不行，你给我停啊！因为我心情小啊，我有可能是就是担心他，我不一定是恶意啊，就是我就担心他，我不愿意让他看见。比如说你的孩子就是这样，你不愿意让他就走下去就完了，你也看见未来不行。但神不是这样的，神没有带任何的情绪，神带着的是他的能力和爱。原因就是他知道人这个时候呢，已经像扫罗的驴一样拿定了主意，回不了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让他往前走，往前走再带领他，这是神厉害的地方。神改变哈，他不会改变我们过去的决定，但是他能够改变我们过去做错决定所带来的恶果，这是他能改变。他改变的方式是什么？通过未来来改变。因为他是创造的主啊，这是他厉害的地方。你千万要把一切交在主手里，因为人做不到，我们会后悔，神那里不需要后悔。你做错了，你说主啊，我已经搞砸了，现在交给你吧，这是很好的态度啊。主从这时候开始接手，后面就全是祝福，而且把前面做错的也变成祝福。在这儿，神就是这样的。因为呢，你若从第18、19节读着读着啊，读到这个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你不可能得出一个结论，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站在耶和华面前。这两个没有，这两个正常按人的逻辑是连不起来的。我跟你说了一通，你错了，最后说来继续往下走，继续错，这不合常理啊，这个。所以你要知道，神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做事的，千万不要用我败坏的理性去把神框住。你往圣经细里读，你就能读出神很多很美好的形象了。 我们就是后面正常接的就是现在什么，现在你给我停啊，你不停你小心我怎么收拾你啊，因为神有能力啊，神完全可以给他们一个神迹，他们就立刻吓着了，完全做得到。神不是这样，神说好，那现在你们来，我给你们立王啊。那神先讲在前面，是使他们记得这些话。这就是第三点，神的形象，神的智慧，对不对？神的爱是显明什么？我让你们想过去神的恩典啊，神的能力显在什么地方？那我就算你们坚持像驴一样坚持往前走，我一样可以把你们带回来。神的智慧显在什么？神的智慧是先要把话全部讲完，然后你们会想起来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很难走在中间哈，我们要么左要么右啊，要么就是生气我就不讲了，要么就是我使劲讲到个地步把你拽回来不让你干啊，这些都不对啊。神讲在前面，就是让以色列人记得神曾经讲过的话。我们今天去给人传福音也是这样的，他可能立志还是要走他的路，但是如果你在你的这个小小的时间里啊，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啊，我很感动啊，经常有很多传福音的热忱啊，有的是开放自己家庭，有的是给自己的亲人，很多很多啊，有的用自己做工的机会啊。但是你们经常会碰到，可能来了一个人，在你生命里晃了一圈，听了一耳朵福音就走了，没关系，他听见这话了啊。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会拉上我一起去讲。我也是讲完一个星期之后就不见了，这个人就消失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个话他曾经听见的，圣灵也许过五年也许过十年会让他想起来。这就是智慧了。以色列人中间在后来他们会有人想起来，会有人想起来看见扫罗王神曾经说过的话。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读过的神的话，神终归有一天在我们的环境里会让我们想起来。但是你一定要应用这话呢，不是用在定罪，不是说想起来啊，我就很懊悔，我要赶紧回去把它改了。想起来是你知道神有多良善，神有多爱你，你说主啊对不起。想起来是让你跟主的关系更近。永远神做工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让你和他的关系更近。不要把人放在一个高度啊，不要把任何传神话的人，哪怕是长老牧师，放在一个高度挡在你和神之间，永远不要。你个人是可以直接到基督那里去的。我们反复讲这一点。而基督带领你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让你和他的关系更近。这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的方式，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自己。我们刚才看见扫罗了啊，认识神，我们看见了这几节啊，17、18、19。好，现在开始抽签了。20节，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签，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我们停在这儿。用撤迁的方式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为了避免误解，撤迁呢在旧约比较常见，在新约呢最后一次用，大家记得是什么吗？就是补选使徒，对吧？就是犹大卖主之后他的职分丢了，然后呢选了两个人，在两个人当中要定一个，就是最后一次撤迁。为什么这样的方式在这之后你再没看见了？今天你有没有看见哪个教会的牧师最后说我们定个事儿，最后大家好拉出一大坨签来啊，就摇一摇抽一下，你从来不会看见哪个教会的牧师这么做的啊？为什么不会再这么做了呢？这就是旧约新约大的区别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信了以后里面都有圣灵。你说是外面撤个签对你的 证据更足呢？还是你里面的声音直接跟你说？肯定是里面的声音，对不对？我今天跟你说你是个罪人，和你里面自己的声音跟你说，其实不是自己的声音，是圣灵的声音跟你说你是个罪人，哪一个对你的确据更大？里面的吗？对吧？所以永远不要去看外面的东西，你找里面的。因为今天因为耶稣基督付的代价，幔子已经裂开了，圣灵降下来了，大家永远都不要低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重要到一个地步啊，所以耶稣会说，你们都不知道旧约的人是多么憧憬向往你们这个情形的。我们很蒙福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有这样的可能，大卫是想也想不着的。因为神的灵可以跟我们无障碍不无隔阂的在一起啊。在旧约为什么不可能？为什么要用撤迁呢？因为我面见神我就死了，连在主在耶稣在神全家服侍的那个摩西啊，他什么？他只能背看看神的背影啊，他不能面见神啊。所以在我们要知道，在整个的旧约里，人是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方式得着证据的。今天我们怎么得着？我们要定一件事怎么办？你去祷告啊，神会告诉你的。所以我们总是努力鼓励大家跟神的关系更近。我们有很多的决定啊，你到主那去，主会告诉你。因为今天呢，主不让我们做的事情啊，其实犯罪的事情啊，都是少数的。你读那个新约的这些的书信的最后啊，那个事情是少的，但你每天要做的决定很多啊。那孩子上什么学校啊，那你今天做什么饭，你明天要去哪儿，你是不是要跟父母讲什么，这个你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决定。你谁能告诉你？去求问神，你自己到主那去，你不需要去撤迁了。当然了，你读经很重要，读经的重要在哪呢？就让你跟主的关系近呢。因为主神不会拿着一本资治通鉴来跟你说话，神只会拿着圣经跟你说话。所以为什么你除了圣经以外其他的书都起不到这个作用？圣经是唯一的那一本，圣经是那本书，圣灵是那个老师，这个老师只用一本书，就是圣经。你说我曾经在三字经里读到了什么，那个老师不会用，那不是真理啊。我们继续往后看，在21节的后面啊，他说众人却寻不着他。对，撤迁还有一个重要性在这儿，有一个目的，他神也可以借着不用撤迁，可以借着撒母耳说，就是扫罗，他可以给众人止息纷争呢。我忘了，好像是箴言说的啊，撤迁是可以止息纷争的啊，就是证明这事是出于神的啊。那今天我们不需要了，我们刚才解释了。那在22节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啊。我想问大家，他怎么跑了呢？如果说在9章的21节啊，你还可以说呢，他是像基甸那样啊，他不敢信啊，从来没想过那么好的事儿。10章的证据足够大了吧？我10章什么有几个人往伯特利去，又带了山羊羔，又是饼又是酒的，这么多的细节，最后他还受感说话，全部跟撒母耳讲的一样，他还是不信，他还是不敢，以至于呢，真的要把他选出来的时候，他躲起来了，非常非常的可惜啊。所以我们讲到过一个概念啊，在前面就是。人对神的谦卑啊，是要表明在什么呢？表明在当你确切知道这事是出于神的时候，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无论你惧怕不惧怕，你都要去做。所以我们不是去看自己啊，我是怎么想的，我的心是怎样，我要去看神的心是怎样的，他的旨意是什么。 就当我不知道的时候呢，我不需要动，我也不能动啊，这叫忍耐等候神。当我确切知道是神旨意的时候，我总得去做。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你夸奖我或贬低我，我都做。这就是使徒保罗的态度了，对吧？使徒保罗从来不看人怎么说他，但是他非常忠于他的职分。如果说到抽签已经抽完了，扫罗还躲起来的话呢，那只能说呢，扫罗的确不是属神的。肉体的表现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贪婪与恐惧啊，哎，永远都是这样的，贪婪与恐惧，有利的时候就贪婪，没利的时候就恐惧。扫罗就是这样，扫罗这个时候恐惧，在过了几章以后，扫罗就变得很贪婪了。当他知道这个大卫要代替他的时候，他就变得贪婪到一个地步，你又看见另外一个样子的扫罗了。哎，你说这两个怎么会在一起呢？这其实是一个，他不同时期的表现就是这样的。我的老我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世界上有很多羊群效应啊？就是这样。你会看见，逐利的时候，乌泱泱的人都去了。然后呢，要跑的时候，人都塞在门口都跑不出去。扫罗在这个时候，无论神给了他多少大的证据，他最后的表现就是恐惧。我不敢，我要躲在器具里。神很有意思啊，大家求问神啊，神说他藏在器具中了啊。这是个，我有的时候读神的话，我常有一个感受，就是神从来不评论啊，在这些旧约的故事里啊，他不给你他的评论，他就像什么，他就像写教材，就如实写下来啊，评论的是圣灵，要圣灵带着你知道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圣灵是那个电线圣经是那个电视机，你得接上电线才能看见电视节目，你不能整天看着电视机，你看电视机看一辈子还是电视机，你永远看不见电视，看不见节目，你得接上的电线。所以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里了，神不评论，神也没有说他为什么藏在器具里啊，神没有说他藏在器具里很不好啊，没有，你自己去，你去读，我怎么读？我只能求圣灵教导我。我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主啊，你的应许是你要教导我们，因为这是你的书，这是你的话，你得讲给我听。你拿着他的应许去求他，他一定教导你，他必须教导你，这就是神的能力和他的慈爱啊，他就是本性就是这样，就是你求的就是他要给你的啊。所以我们继续往后看啊，23节啊，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啊，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啊。撒母耳对众民说啊，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很有意思啊，所以神怜悯我们呢，就是他真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心到一个地步呢，他甚至知道呢，连撒母耳啊都没有这个认识。撒母耳说什么？你们看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很喜欢扫罗的，就像他的儿子一样啊，可喜欢他了。所以撒母耳看见的还是外表，他不知道神选人是选人的心。我们不要怪撒母耳啊，撒母耳已经是非常非常属神的人，因为他正因为他只是人，他看不见人的心。这也告诉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要怀敬畏的心啊，与神同行啊，因为隐秘的是属耶和华。我们彼此之间呢，除了宽容和爱啊，不要去给别人任何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情形是怎样的。你可能看见一个高大的人，他可能很胆小，你可看见一个很瘦小的人，他可能胆子很大。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人心里是这样，但是神知道。所以当撒母耳看见扫罗，你看一指着他，你看这么高大，耶和华选的人很好，大家都信啊，大家都欢呼，大家很高兴。神就知道人的心就是这样的，所以神按照人心所想的来选出一个王，就是扫罗了。目的是让我们呢，当看见不对的时候能想起神所说的话啊。所以众民在那一天呢很高兴，都说愿王万岁啊，大声欢呼啊，这一页就翻过去了啊。但大家看见一个事实啊，在当天呢，至少别的人不敢说，至少撒母耳是很感谢神的，是不是？虽然呢，第一立王这件事情不对，第二呢，就算对呢，他们第一个立的王也不是大卫，不对的决定，不对的人选，但最终呢，神在那一刻呢，依然使至少撒母耳能归荣耀给神。所以大家不要在乎我们在时间里啊经历的事情。就算你看见一个孩子啊，可能走了点弯路啊，孩子得救啊是比较难的，真的比较难啊。我们今天要看见孩子在小的时候不但得救，而且坚定跟随主啊，像海尔当年那样啊，是难上加难的。我们做父母的经常会很愁苦啊。看见这路走下去好像就没办法回头了，但你要记得当年一群的孩子做了一个错的决定，还选了一个错的人，神一样让他们欢呼啊。在那一天虽然他们欢呼的时候不知道扫罗后面会搞得那么烂糟糟的，没有关系啊，我们今天很多事向我们是隐瞒的，但是为我们的益处啊。我经常为此感谢神，因为我知道他要都告诉我呢，我可能很多晚上都睡不着觉了，还不如到时候再知道的好啊。当天先欢呼了啊，欢呼了还是感谢神，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撒母耳也欢呼嘛，对不对？撒母耳是神的大仆人呢，他也欢呼，虽然他也不知道后来会是那样子啊，撒母耳一定是很伤心，后面伤心再来得及啊。至少现在可以欢呼。我们不用太操心时间里的事情啊，我们很有限，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就是圣经新约告诉我们的，能应用在这节里的总结了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这个意思啊。今天你欢呼你就欢呼啊，明天有难处就跟神求啊，一天一天来吧，不要想太远了。十章的二十五节，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我们先看前半段啊，二十五节。那二十五节呢，撒母耳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啊，他就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这几个动作非常重要啊，因为呢，虽然神带领众民啊，让他们立了一个王，甚至选的人呢，并不是神最终要选的。这样的事呢，无论当时对或不对，有一样一定对的事是不可缺的，就是神的话。这个应用在我们今天是怎样的？今天你可能会做一个决定，对吧？你说我啊，真的求主啊，祷告让我知道我儿子上什么学校好啊，这个大学怎么样，那个大学怎么样？好，你有很多的选择，你很纠结啊。是啊，那你可能这一下，他可能一生就此发生很多的变化，对吧？人的决定越大，越纠结，越睡不着觉嘛。这些事呢，对我们的影响啊，远不如一件事，就是神的话语是不是常在你面前。你今天可能选了一个扫罗，但只要你在神的话依然在你面前，那就没关系。你今天如果选了个大卫，神的话不在你面前，还是要大难临头了。 所以不在乎啊，我们今天做什么决定，在乎你今天是不是继续跟着主呢？你这个葡萄啊，在不在枝子？枝子在不在那个杆上啊？你要藏在主里啊！你否则这个枝子你就被砍下来烧了。我们藏在主里，就是藏在他的话语里啊。圣灵是住在你里面，那你老拿资治通鉴去跟他讲话，他没办法，他没办法跟你说话。那你得把他的话拿在他面前来，然后你去读，然后你去祷告，然后你才会知道，哎，我原来是这样，哦，原来我前面是这么做错了，下面神是这么带领我的。所以撒母耳做的这件事情呢，是根基性的事情。这根基性的事情是保证以色列长久的能得着主恩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当以色列人到列王时代的晚期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先知的人数多了，对不对？你如果有兴趣去查考一下旧约的先知书的这些先知的历史时代啊，你会发现大量的先知啊，很多是挤在同一个时代的。大家想想为什么？因为在列王的末年啊，列王时代的后期啊，这律法书经常找不着，经常要打扫圣殿啊，像约西亚打扫圣殿才找到律法书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就像我们家是有一本圣经，好多年前的，现在不知道放哪了，最后找了半天啊，在地下室的角落里找到了，就这个概念。有没有圣经？有的。读吗？从来不读的。在哪里？不知道。以色列人曾经也是这样，但是神爱他们到一个地步，你们有形的书没有了，对不对？好，我差我的工人来说，我差我的工人把同样的话一遍一遍的说。信道是听道来的，听道是神的话来的。今天我如果坐在这里，我不是讲从圣经来的话呢，大家不要听，赶紧走。这个话就是从圣经来的，无非是什么呢？你若自己读就像吃干粮啊，你若听呢就像喝奶，但都是营养，当然吃干粮更好了，但是呢最终它都是神的话，神的话是那个根基，你离开他的话那就完了啊。你可能就会想呢，我最好是受感说话啊，我这一下子被控制了，我成神的，这个很过瘾，这个很危险。因为你多读神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根本不是神今天带领我们的方式。然后呢，我们看见撒母耳做的一件事，就是他把国法，其实就是神的话，就是律法，对百姓讲了，然后呢写下来，写在书上的意思就是王也在这个律法之下。阿们。我写下来，无论谁当王，从扫罗开始，你们每一个历史历代的王都要以律法书为你们的准则。神的话是轻慢不得的，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所以当神的话有了，我们就不要担心呢，我们今天做了什么错的，明天做错什么，你祷告交给主啊，错了就改啊，只要你还在主里就是对的啊。所以确保自己在主里是比一切都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在第十章的26节到27节啊，这个小故事很有意思啊。扫罗最后呢，有一群人啊，一些匪徒啊，这匪徒的原文呢叫做魔鬼之子啊，叫 Children of Belial 啊，叫魔鬼之子。其实呢就是一群很败坏的人啊，圣经中文翻译好些地方有匪徒啊，但不是每一次都是这么重的词啊。那这一群人呢，你可以想一想，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一群，基本上啊，我能够大概想一想，就像耶稣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那样的，对吧？就是呢，靠着就像巴拿巴带着两个强盗干这些事儿啊，以前有。到耶稣时代还有， 好，我们回到正题，这样的一群人啊，你可以想象巴拿巴带两个强盗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对扫罗说的这个话啊，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第一啊，人并不都相信扫罗是王。第二呢，扫罗自己呢也未见得真的相信。但是扫罗的回应是对的，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扫罗回应的方式是对的，虽然不一定他的里面的原因是对的啊。就像呢，我可能有人要跟我打架，最后呢我不跟他打，这个决定是对的，但里面很可能是什么？我怕打不过他，我打不过他被他打，所以我要跑啊。这个动机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决定是对的啊，那 Harold 他决定动机是什么？是他妈说的，别人给你打你，你就跑回家啊，这个动机是对的，因为他顺服他母亲的话啊。对，扫罗在这做了一个对的决定啊，虽然原因呢不一定对啊，我们先讲这对的决定。智慧者之子啊，就是呢，我们总是要伸冤在主，审判在主。虽然这些匪徒呢不愿意尊重神的受膏者，扫罗从此开始啊，他就是王，就是神的受膏者，这不是一个能够轻慢的角色。以色列人是需要尊敬他的，那这些匪徒肯定也是以色列人嘛，对吧？那他们做的是招神愤怒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扫罗并没有说呢，我来定他们的罪。这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要记得审判在主，伸冤在主，这是对的动机。所以如果有人要做匪徒一样的事啊，他要指责你啊，他要谩骂你，甚至逼迫你，圣经给我们今天的教导是什么呢？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啊，然后呢，他伤害你的时候，你离开啊，求神保护你啊，这个是对的，原因是你顺服主的话去这么做的。这样的话呢，你就把炭火堆在他头上，那他呢自己要做的选择，对他的决定，人生的意义就大了，因为他看见了光啊。如果你用你的拳头去回应呢，他还没看见光；你用你的祷告去回应呢，他就看见了光。这个时候他再不回应，不做对的回应啊，他在永恒里要付的代价就大得多得多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先看结论啊，最后呢，我们来看扫罗。扫罗他并不是我自己的理解啊，那我觉得，从前面的证据也已经足够了啊，他并不是他想到这层，说我不去伸冤啊，我他并没有真的在乎他的这个角色，因为呢他是第一个王，而前面呢以色列是没有王的。前面以色列只有士师，那我要告诉大家啊，士师啊，并不是一个挺令人羡慕的角色。如果大家有兴趣去读啊，士师是什么？打仗就轮到了。一和平时代呢，回去该干啥干啥，该种地种地，该放羊放羊啊。然后呢，平时有麻烦事还找他啊。东家长李家短啊，这个要打架，那个要干什么都找他啊。扫罗一点也属肉体啊，我们假设这个我是属肉体的人啊，我一点不觉得这位置有什么吸引我的。敌人来了我要去，你有麻烦了来找我，最后呢结束了我还得回去种地，我为什么要做？然后你说我不配得，还嘲笑我，我心里想，其实我也不想做。刚才只不过神把我从器具里揪出来了，要不是这样，我老早躲在里面，我也不一定想做。你认为我不配，也许我真的不配。但是当后面他这个当王啊，是有个渐进的过程啊，王是和士师不一样的哦，弟兄姊妹们，这王是会越当越过瘾的啊。当他尝到这滋味以后啊，还舍不得了啊。这时候是恐惧啊，这时候是不耐烦啊。当等到这个 贪婪的东西起来的时候，它就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扫罗并没有太在乎，并没有太当回事啊。当然，这些匪徒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能证明一点啊。假设匪徒里有一个十字架上强盗中间的一个啊，至少呢，匪徒，大家不要觉得匪徒就一定是全都是这他们只是做的事啊，就是魔鬼之子做的事啊，打家劫舍的事情啊。他们从里面也看见了扫罗其实并没有真的从神来的那力量和信心的。大家知道啊，当大卫在山寨躲藏的时候，有好些也是混不下去的人去跟着他的。为什么那些人去跟着他呢？因为他们知道大卫里面是有真力量和真信心的。所以我们里面有或没有啊，才是我们真的能够带领和服侍的根基。我们没有，我们就没有办法带领他人。扫罗里面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他没有什么，他没有信心啊。我们今天会先停在这，大家先把这个记下，你要记得扫罗他没有信心。我们后面会不断的看见这样一个可悲的情形，当一个没有的人他一定要去做一个那个位分上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别扭和悲哀的，很痛苦，他痛苦，众民也很痛苦，因为他的命令啊也是非常非常尴尬甚至很糟糕的。所以到这里呢，你会看见那匪徒是什么？匪徒就经常要经历征战的嘛，对吧？打仗啊，抢东西啊。至少他们看见扫罗里面的确没有一个能让他们觉得，哎，好像还挺胆大的。他们不一定能从，不是不一定，肯定不能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为什么大卫在山寨的时候，很多人就跟着他？因为每个跟着人都知道，我是不敢面对哥利亚的，打死我也不敢的，我就带着一个甩石的五块石头，我就冲上去打哥利亚。这样的勇士它里面是有的，有我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成为神的器皿呢？当我们里面有世界没有的，我们才能为神所用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常是软弱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在找属天的爱，我们在找啊那真正永恒里才有的信心和勇气，父啊，但我们在地上永远没有找着。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孩子，因为有了耶稣基督，一切都已经解开了，不再是奥秘，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已经是只要我们愿意就能领受的祝福。我们唯愿我们每一个听见这话语，听见这好消息的人都说，主啊，我愿意要这救恩。我们唯愿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说，主啊，我想要像大卫那般，想要像保罗像彼得那样成为您何用的器皿。求您把那最宝贵的信心赐给我，让我里面真正有从您而来的力量、智慧和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